嗨，大家好，我是阿兄。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和以往的所有的佛家的视频啊，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就不敢面对的，但是呢，只要是你接触了佛家以后，你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我了解了这么多的佛法啊，为什么我就是不敢去放下一切，真正的去修行呢？佛陀的弟子阿难呢，当年呢也问过类似的这个问题，他说啊，佛陀啊，我跟你学了这么多年的佛法啊，我都懂的啊，我也觉得你讲的都对啊，但是呢，我就好像是放不下一样，我似乎就是不敢发愿真正的去修行。那阿难尊者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就很像我们这些接触过一段时间佛法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想法了？很多人刚开始接触这个佛法呢，也许是对于佛家的这些神通啊、轮回啊这些神秘的东西去好奇。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生活当中有痛苦嘛，所以说想找到一个出口，所以说慢慢的接触了佛法。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啊，就跟我现在一样，学着学着慢慢就卡住了。佛法的道理好像都听懂了，也都知道啊，三摩地、开悟、空性这些词啊，他们很厉害，但是呢，就是做不到啊，不敢真的去修行啊，不敢真的持戒，不敢真的放下所有的这些欲望。所以说，今天这期会员视频呢，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敢真的去修行啊？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学，但是呢，就是不敢迈出那一步呢？其实佛陀啊，早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啊，我们之所以戒不掉、放不下、不敢真的去修行啊，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不够深啊。如果说你真的认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啊，其实啊，根本就不需要你强迫自己去放下欲望去修行，你会自然而然的，你就不想再贪嗔痴了，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不想再执着了啊。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按照佛陀所说的这个内容啊，带你来逐步的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那听到这里，如果说你还愿意深入这条开悟之路，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吧。首先啊，佛陀对阿难说啊，他说阿难啊，如果说你真的想修行，并且呢是发大愿啊，要通过修三摩地，从凡人起步，直至成就如来那一般的大涅槃啊，那你必须要认清楚一件事情。如果说这个事情你都没有搞明白，那你就根本就没有法去谈什么修行呢，这是绝对修不成的。那这里呢，我们就先暂停一下啊，先不着急来看这个佛陀说的必须要提前认清楚的那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搞清楚另外一个关键的东西啊，佛陀口中的这个三摩地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佛陀说要通过修行三摩地才能够达到最终的像佛一般的那种大涅槃呢？那三摩地这个词呢，听起来非常玄幻，但其实啊，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讲呢，它就是入定啊，禅定的意思。但是这个入定呢，其实也有层次之分，比如说在解深密经当中，就将三摩地分为三个层次，有寻有事三摩地，无寻为事三摩地，以及最后的无寻无事三摩地。那这三种三摩地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最初级的有寻有事三摩地其实并不神秘啊，还没有到初禅嘛，都是我们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他形容的这个境界呢，就很像我们平时说的心流模式啊，进入到有寻有事三摩地啊，这种定的这个时候呢，你会非常的专注啊，比如说你在跑步啊、工作啊、画画，甚至是打游戏啊，那此时啊，你的这个意念当中呢，只有跑步、工作或者是画画这一件事情，没有其他任何的杂念了。此时啊，你没有任何的恐惧，也没有任何的焦虑，也不会想任何其他有的没得的。仅仅只专注在当下所做的这一件事本身，这就和佛家所说的有寻有事三摩地的这个境界呢，几乎一模一样。那佛家是怎么训练我们进入到这种最基础的有寻有事的三摩地呢？一般呢，都是通过静坐冥想。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有寻有事三摩地的这个名字啊，顾名思义，它的特点呢，就是既有寻又有事啊，那这里的这个寻呢，代表的就是主动的寻找，这里的事呢，就是视察、观察的意思。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我们刚开始静坐的时候啊，一般呢都是从数呼吸开始的，一呼一吸之后数一，然后再一呼一吸数二， 一直数到十啊，然后呢数到十之后啊，再从一再数到十。不过万一中间啊，你的这个注意力被其他的念头打断了，你就要又从一数到十啊，这就是寻。你在主动的寻找你要注意的专注点，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个数呼吸上。那这样的数呼吸呢，是一种比较粗比较猛的这种思维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初步的把你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面。然后呢你数呼吸，其实一般呢不用数的太多，一般呢数个十几二十个这个数之后呢，你只要不想其他的事情，注意力基本就集中在这个呼吸上时呢，就不用再数呼吸了，而是转成跟随呼吸啊，你跟随呼吸，并告诉自己要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在这个感受呼吸上。比如说你仔细的感受在鼻尖的这个呼吸的冷和热，快还是慢，是否是平稳的。那相比于前面的数呼吸计数来说呢，这样跟随呼吸并详细的观察呼吸是更加细微的一种这种观察。那现在这种观察呼吸的这个动作呢，就是试啊，进一步的让注意力粘附在这个呼吸上，达到更加专注的这个境界。但是这种有寻有试三摩地当中啊，你肯定也会发现啊，这往往依靠的是强行止念的方法啊。比如说我在打坐时，我光呼吸，我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呼吸这个对象上，但是呢往往不是这么简单的呀，你不可能你一坐在那里啊就只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呼吸上了，很有可能十秒钟不到啊，你其他的念头就来了啊。比如说啊，我就经常突然这个好想吃火锅啊，尤其是涮毛肚，对吧，那种香气那种口感，一想起来嘴巴都快流口水了。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还在这个有寻有试三摩地的这个阶段的我呢，可能很快就跟着这个念头走了，我脑子里面开始自动的播放火锅的那种画面啊，还脑补啊调料啊蘸碟啊怎么配啊，越想越香啊，越想越真实。然后呢可能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突然间啊醒过来，我不是在打坐观呼吸吗，怎么跑去幻想吃火锅了呢？于是啊，我开始强行逼迫自己把念头赶走，不准想毛肚了，不准想吃火锅了，快点把注意力拉回来，拉回到呼吸上，然后呢再继续静坐。但是啊，你光呼吸又没多一会儿，可能又想起了一个新的念头，比如说你想起了一个美女啊，心里开始幻想谈恋爱的这个画面，情绪呢也动起来了啊，又陷进去了。然后呢又过了一会儿啊，才会再次惊觉怎么自己又走神了呀，又被杂念给拉着跑了。于是呢再一次你强行把这个念头推开，把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这就是有寻有试三摩地的最开始的这种基本的这种修行过程。你会不断的被念头拉走，不断的发现啊，又不断的把自己强行的拉回来，一次次的训练你的定力和觉察力。但是呢你会发现啊，这种啊有寻有试三摩地的这种方法呢，虽然确实有用啊，它能够初步的教我们维持定力啊，维持这个专注力，但是呢靠的是用意志力强行去控制自己的意念，不往外跑，不停的强行把自己拉回来，不停强迫自己别想。所以说最后呢你会发现用这样的方法虽然有用，但是真的很累，一旦稍微松懈一点啊，又被念头给牵着跑了。而且像道家呀，像心理学家荣格啊，他们还经常强调说啊，这种强行去止念的方法很多时候还会有很强烈的副作用。你强行压制自己的情绪，让这些情绪无处释放，那说不定哪一天呢它就爆发了呀。所以说这不但不会帮助我们更加的入定，还有可能会让我们走火入魔。而是说用这种强行控制念头的方法有严重的弊端，并且呢是很难让我们进入到更深的这个禅定当中的。所以说呢要进入更好的这个进入到禅定当中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层，这个无寻为试三摩地。那这第二种境界的这个入定呢，光从名字我们就能大概的对比出来，前面的是有寻有试，现在呢却是无寻为试。首先这个无寻呢，就是说你通过前面的这个训练之后呢，你已经不用故意的去数呼吸了，甚至都不用故意的去跟随呼吸了，但是啊，这个注意力呢就像是502胶水一样粘在这个呼吸上啊，这个呢就是无寻。 不需要主动的去寻找呼吸，你的专注点就已经粘在呼吸上了。但是呢，虽然在这个阶段呢，你的这个注意力一直粘在这个呼吸上啊，也不是说你就不会生出呼吸以外其他的杂念了。哪怕是到了这个阶段，你的心里呢也会突然冒出来很多其他的念头，你可能会想吃的，想美女，想昨天有什么不堪的回忆，明天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到了这个阶段呢，这些念头啊，它刚一出来，你立刻就会觉察到，不像前面的有寻有事三摩地，你生出了这个妄念呢，可能要好一些时间你才会反应过来。那现在你通过前面的锻炼，你的觉察力变得越来越灵敏了，刚生出来的一个念头，哎，你马上就看到它了，你马上就察觉到它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呢，当你察觉到这些念头之后呢，不是像前面那样我用意志力我强行不去乱想，我强行把这个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当你觉察到这些念头之后呢，你不推也不随啊，你不会着急的去赶走他们，也不会强迫自己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现在的你呢，就像是一个跳脱出来的一个观察者一样，你只是轻轻的看着自己生出来的这些念头，看着他们升起来，然后呢又看着他们自然的消失。就好像你坐在湖边，你看见湖面上飘过一片树叶啊，你不会想着说，哎，我要跳进去把它捞出来啊，这样捞出来以后呢，这个湖面就平静了。你不会去捞它，你只是安安静静的看着它从你的眼前飘过，让它自然而然的飘走消失，然后湖面又恢复平静了。这时候的你呢，虽然依然是在觉知呼吸上啊，就是你的这个注意力呢依然是安住在这个呼吸上的，但是这个觉知啊已经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自然了。你不会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提醒自己说，我要专注呼吸，我要不能乱想，你不会因为冒出来一个妄想就感到紧张啊，你不会像以前那样着急着要把它处理掉它，你只是看着这个念头，看着它升起来，然后呢看着这个念头自然的消失。这就是唯识啊，这种方法呢也叫做止观。那这个止观呢，以前我没讲过啊，你只是静静的观看着自己的念头起落，你不压抑它，也不迎合它，然后呢它自己自然的就会止住了。这就是无寻无唯识三摩地大概的入定的情况。好，那说到这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这个重点了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止观啊，要像个观察者一样观察念头的起落，不推也不随，让它自己自然而然的飘走。但是我们往往会发现啊，在我们自己去静坐的时候呢，根本就做不到这样。你做不到像个观察者一样观察这个念头，却不去压抑它，却不去迎合它。但我们的实际的练习当中，往往会发现我们观察这些念头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会自动的消失，反而在很多时候我们去观察这些妄念呢，它反倒呢就被他们带着走了。甚至有的时候啊，还会通过观察这一个念头啊产生更多的杂念。比如说你突然冒出来一个想美女的这个念头，然后呢你当时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觉察到这个念头升起来了，反而呢是跟随这个念头啊，你会想，这个女的身材啊真的好啊，这个皮肤好嫩好柔软啊，身上的香水味啊清新淡雅，我要是能够得到她会怎么怎么样，万一得到了啊会怎么怎么样，万一得不到又怎么怎么样。就说往往我们去观察一个念头，不但止不住这个念头，还会从一个念头又生出无数个念头。所以说这里的问题就来了，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全部都在说要想真正的入定啊，你就必须要学会止观的方法，你不压抑它也不迎合它，就是观察它让它自己走开。可是问题是，我们普通人往往在用止观的时候都发现没有用啊，就是做不到啊，就是做不到像一个观察者一样不压抑不迎合。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根本的原因就在前面佛陀跟阿难说的那句话里面。佛陀对阿难说，阿难啊，如果说你真的想修行啊，想通过修三摩地从凡夫起步直到成就如来那般的大涅槃，那你就必须要认清楚一件事情。佛陀说啊，如果说你认不清楚这件事情，哪怕你知道什么是止观啊，哪怕你知道啊各种各样三摩地它是怎么去修的， 都没有用的啊！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永远无法进入到真正的三摩地的那种境界当中。那这个呢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重点的重点了。佛陀说，要想进入真正的三摩地，最先要做到的就是你必须要理解到两种颠倒。而且我个人认为啊，其实你不光是要理解到这两种颠倒啊，是要非常非常深刻的理解到这两种颠倒，那才真的行啊。那这两种颠倒呢，一个叫做众生颠倒，一个叫做世界颠倒。当你深刻的理解了这两种颠倒时，其实不管是进入真正的三摩地也好，还是说开悟也好，那其实啊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所以说这里问题就来了，那到底什么是众生颠倒，什么是世界颠倒呢？首先关于这个众生颠倒，其实啊以前我们的视频当中呢也讲了很多次了，但是呢这个众生颠倒呢有些地方啊确实很绕啊，所以说呢我再跟大家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众生颠倒。佛陀说啊，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本源呢，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看不见也摸不着，并且寂静而且澄明的妙明真心。在我们的这个本体，也就是那个妙明真心里面啊，它没有生与灭的概念啊，也没有时空啊，也没有我们人类大脑意识当中这样对立的分别心。但是呢也并不是说那是一个完全空无的存在啊，这个妙明真心呢它有一种灵知灵觉，这是一种超越我们的意识，超越大脑的智慧。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的本体啊，这个妙明真心呢、既清净无染，同时啊又具足智慧。佛陀的意思就是啊，本来啊就没有这个物质的世界，也没有任何的六道众生，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并且呢还用语言根本就形容不出来的一些原因啊，就在那样一个没有原因的一个原因当中，那个妙明真心就好像是突然一念不绝了，就好像是突然心动了。而且这里有点绕啊，这个妙明真心啊其实只是看上去好像是动了一下，但是其实啊并不是妙明真心它真的动了。这个妙明真心啊它是如如不动的。妙明真心呢就像是一面清净不动的这个镜子啊，一念不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忘了自己的本体是一个镜子，而开始执着于镜中的那个倒影，把那个倒影认成是自己了。然后呢就因为这最初的一念妄动，后面慢慢的就幻现出来了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了，然后呢再慢慢幻现出来了你我这样不同的生灵啊，然后呢我们就迷失了。现在的我们总以为我这个身体是实有的，这些外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呢也是真实的，但是佛陀说这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认知颠倒啊！这些物质的一切，不管是你的身体也好啊，意识也好，还有这个世界也好，全都是虚妄的，本无所有，全都是妙明真心幻现出来的一种投影而已。就像睡着的人做梦啊，在梦里面一环套一环，慢慢的梦出了这个五彩斑斓的这个世界，梦出了六道众生，梦出了你和我。然后呢再简单一点啊，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呢，就像是咱们这个世界啊，咱们这个身体啊都是虚拟的啊，我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不断的轮回，忘记了我们的本源其实是那个原明清净的妙明真心。我们把这个虚拟的世界当成是真的了，反倒不相信自己的本源是那个妙明真心了，这就是众生颠倒。佛陀说这是我们所有人最严重的认知颠倒。而且啊，这个众生颠倒呢，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哪怕是啊，我们看视频啊，看书啊，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其实有很多很多人都在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啊可能是虚拟的，但是呢我们总觉得这个就好像是都市传说，对吧？我们就是不敢真的相信。不过啊，看到今天这个会员视频的朋友呢是专门花钱进来看的，我觉得应该对佛家呢是稍微有点信心的。所以说我觉得呢，或许啊我们可能应该有点不一样的，或许呢是时候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呢那这个世界呢就真的如佛陀他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虚拟的呢？ 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本源真的就是那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妙明真心呢？当然了，现在呢也仅仅只是让我们稍微的去怀疑一下，这可不是在逼着你说，哎，你现在就要必须要相信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我们的本源是那个妙明真心，不是这样子的。前面聊三摩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硬逼的这个方法呢，在这种顶级的智慧面前是绝对没有用的，反而呢还会有副作用。毕竟呢，这种颠倒非常的根深蒂固，这是我们几百世几千世甚至上万次不断的轮回积累起来的。你不可能在一瞬间，你听别人随便说一句世界是虚拟的，你就彻底打破这种颠倒了。就连佛陀自己也说了，觉悟需要因缘，你要彻底打破这种众生颠倒，就必须要等待一个因缘。就像是楞严经当中二十五圆通里所举例的一样，那二十五位觉者，他们刚开始呢也是听佛陀说这个世界啊是虚拟的，他们刚开始呢也只知道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呢一直就破不了这种颠倒，证悟不了啊。不过呢后面啊随着他们的慢慢的修行，他们终于都等到了一个因缘啊，有的突然就闻到了一种香味，然后突然就开悟了，突然就彻底的证悟了这个众生颠的这个众生颠倒啊，它真的就如佛陀所说的是一样的。那有的呢通过分析课程两个字啊，就突然就开悟了啊。所以说先了解到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开始思考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它可能是真的呢，然后呢就是等待一个机缘，有可能在将来，或许啊是你突然挨了一巴掌，也有可能呢是你突然听到了一个笑话，也有可能是你突然看到一块石头，这些都有可能让你在瞬间顿悟。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将来我们突然遇到了一个因缘，比如说你看见了一块石头，听见一句话，可能就会突然顿悟呢？那这个啊就必须要说到下一个颠倒啊，也就是世界颠倒了。那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个众生颠倒啊，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呢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但是接下来这个世界颠倒相信很多人啊应该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个世界颠倒是比刚才的这个众生颠倒啊更加的隐蔽啊，更加的难以觉察到的一些微细的幻象。当我们把众生颠倒和世界颠倒全都深刻的了解了之后呢，再加上三摩地的这个修行呢，你在将来呢才有可能会突然的顿悟。那接下来这个世界颠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要明白世界颠倒，你就必须要明白这句话，佛经当中是这么说的，是故世界因动有声，因声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触，因触有味，因味之法。意思呢就是在说啊，那本来在那个妙明真心的那个状态当中啊，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没有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啊。那问题来了，这个物质世界具体是怎么被幻现出来的呢？佛陀说啊，在妙明真心一念不绝那最初的那一动之后呢，一切物质才开始慢慢的幻化出来的。在最初的这个一动之后啊，接着就出现了声啊，这就是因动有声。而这里这个声呢不光是指声音啊，更形象的说呢，其实这里的声呢更像是震动的意思。因为最原始的那一动之后啊所产生的这个震动啊，所以说才幻现成了色。那这里的这个色呢也不是指颜色，色指的就是各种各样有形有色的物质啊，比如说石头啊，大气啊，金属啊，水啊等等。所以说佛陀说呢，因声有色，意思就是说是在那个原始的那个震动之后啊，产生了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石头啊，大气啊，金属啊，水啊等等这些物质。那这一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特斯拉不是也说吗，若想探寻宇宙的奥秘就要从能量频率和震动着手吗？那现在的科学也发现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其实都是不同频率的震动的波动啊，就连你眼前的桌子、墙、空气看起来是固体，其实它们的本质呢都是不同频率震动的一个能量场。所以说你看啊，这与佛陀在2000多年前说的基本上呢就是一模一样的，色是从声来的，物质是从震动幻化出来的。当然这呢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呢佛陀又说，有了这个有形有色的这个物质世界之后啊， 接下来这个物质世界呢就会带动我们的感官啊，比如说你看到咖啡就会自动的在脑子里面升起它的这个香味，这就叫做音色有香。然后有了香味呢，你又会想摸它，这就叫做音香有触。然后有了触呢，你又想喝它是什么味道，这就叫做音触有味。然后这呢还没有完，当你看见了它的色相，闻到了它的香味，触到了它的质感，尝到了它的味道，最后你就会形成一个综合的认知啊，我要用它来提神，一会儿啊我去公司要带一杯咖啡，然后这杯咖啡30块钱，比起那些拿十几块钱咖啡那个便宜咖啡的人呢、啊、我就会高他一等等等等等。最终呢、啊、你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认知，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这就是法，就是因味知法。但这个法呢可不仅仅只是代表对这杯咖啡的这个认识啊，这里的这个法呢代表的是你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所有的认知，不管是对于时间的认知、空间的认知、人情世故的认知、各种科学的认知、对金钱的认知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所有一切的认知都是法。所以说你发现没有，那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说，最终产生的这个法，我们所有的这个认知、所有的这些想法，其实都来源于最初的那一念妄动。可问题是，这最初的一念之动本来就是虚妄的呀。然后这还没有完啊，再加上声色香触味法，那这些东西是真的吗？这都是一念不绝之后新出来的幻象。所以说这就是在本来就虚妄的移动之后，又一层加一层的不断叠加各种虚妄的幻化，最后才有了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认知。所以说那请问，现在我们大脑当中所有的这些认知还是真的吗？这其实呢就像是有人用 AI 生成了一个美女的一个照片，然后呢跟你去网恋，这本来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的一个美女，接着呢然后呢再给她加上瘦脸、大眼、腮红、美白，一层一层的滤镜呢全都给她套上了，然后呢再用 AI 在后台跟你去聊情话、谈恋爱，结果、啊、你对此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一层接一层不断叠加的幻化。这就是世界颠倒最先要说的这个东西。首先我们所有的认知全是建立在虚妄的最初的那移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呢接着又一层接一层不断的被声色香触味法这些幻现出来的东西重复堆叠。那这在说什么？这不就等于是在说我们这个世界啊，它可不仅仅是幻象啊，而且是幻象当中有幻象，幻象当中还有幻象。特别是最后的这个法啊，代表的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知识啊，我们的认知。我们平时认为学的越多，对于宇宙的理解啊肯定就越多，肯定就越好咯。但是佛陀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认知都是建立在虚妄的基础上的，那你学的越多，认知越多，不就越被拉在这个虚妄的世界当中了吗？不就越逃不出去了吗？所以说佛陀在说啊，法尘才是最难破的。你觉得你在认知世界，但其实呢已经彻底活在认知的幻象里了，你还以为你越学越明白，结果越陷越深。这就是世界颠倒，意思就是你所有的认知全都是颠倒的啊。所以说当我看完这段话以后，我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庄子他老婆死了他不但不哭不悲伤，反而在那里击鼓唱歌，为什么他跟我们普通人的反应完全相反啊。然后呢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的也是这样，圣人为什么跟我们的认知完全相反呢？老子说众人都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啊，如同去参加盛大的宴席，如同春天里登台瞭望美景，而我啊独自淡泊宁静无动于衷，浑浑沌沌的如同婴儿还不会发出嬉笑声，疲倦闲散啊好像浪子还没有归宿，众人看上去都有所盈余啊，而我呢看上去却像是什么都不足一样，我似乎是一个只有一颗愚人之心的人啊，众人看上去呢都光辉自炫了，而唯独我啊就一天天看上去就是迷迷糊糊的， 众人啊都那么严厉苛刻，唯独我啊这样淳厚宽宏，恍惚啊像大海汹涌，恍惚啊像漂泊无处停留，世人都精明灵巧有本领，唯独我啊愚昧又笨拙。但是那些人不知道的是啊，我唯独与人不同的是，关键就在于我得到了道啊。如果说你没有深刻的理解到整个世界都是由虚妄的动身色香啊触味法幻现出来的，怎么可能做得到像庄子那般对于生死的看淡？如果说你不是真的看穿了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做到像老子那样看上去像一个蠢人，实际却得到了道呢？所以说当我们了解了这段话以后，我们再回到前面聊的那个子观，为什么能进入到无寻为识三摩地的人，他们能像观察者一样观察那些念头，既不压抑他也不迎合他，就是观察他，让他自己去消失。而我们普通人就是不行啊。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就是在这一段话当中吗？这不就是因为你的认知不一样吗？懂这段话的人，他们的认知和普通人认知完全是相反的。他们知道世界是经过生动射线相遇触感未染法执这么颠倒来的，所以说他们呢就反过来不断的练习法不执味不贪触不念香不迷色不取身不动，所以说最终呢他们面对各种妄念都能够做到既不压抑它也不迎合它，就是观察它让它自己消失。当然这个说起来简单了，这些能进入到无寻为识三摩地的这个修行者啊，肯定也不是说啊，今天一了解到这个众生颠倒世界颠倒，他马上就能够做得到法不执味不贪触不念香不迷色不取身不动啊，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修行的过程肯定是非常复杂，不断的失败不断的重复，最终才能够做得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会发现啊，真正的修行真的不可能是在打坐当中去修行就能够成的。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呢，你会发现普通人的生活它才是最好的能够让我们开悟的训练场。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有很多不同的妄念升起的这个时候啊，比如说啊，你又被一个美女勾引到了，对吧？或者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又分心了，对吧？啊，我们会有很多啊，就知道明明不该做却又一直在做啊，在一直在犯的这个犯的错，对吧？那我们平时呢可能没有办法去改正过来，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不自律，对吧？那现在当我们知道了因动有声因声有色因色有香啊，因香有触因触有味因味知法，那我们知道这个之后，然后我们再加上止观的这个方法，我们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诱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点不一样了。那这里呢，我想跟大家举一个我生活当中实际练习的例子。比如说我经常在工作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在我写这个视频文案的时候啊，突然脑子里面就冒出来一个念头，哎呀写不下去了，先抽根烟，对吧，放松一下吧。又或者是写这一段太烦了，不如先点个外卖犒劳一下自己吧。又或者是哎呀要不先打手机，对吧，刷一下看看美女，打一局游戏爽一下吧。表面上呢是放松，但其实啊是逃离当下的这个焦虑啊。而且做博主这个职业啊很自由啊，没人管啊，所以说我老是被这些念头一拉就跑了啊。所以说经常一天下来的话，老是被这根念头拉着跑，根本就没有工作多少时间啊。所以说更新呢总是很慢，这其实呢也导致我自己很焦虑啊，一天到晚都在浪费时间啊。但是呢现在呢可能就稍微不一样了，我会把这些情况呢当成是我的修行时刻。首先当这些念头来的时候呢，我会拆解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首先因动有声，比如说我写文案卡壳焦虑不安烦躁的那一刻呢，就是最初的那一动。声呢是第一个念头出现的啊，我想抽烟或者我想吃东西。接着呢脑中浮现出烟啊食物啊游戏啊美女的这些画面，这些念头呢开始具象化，这就是因声有色。那接下来呢脑子当中要开始幻想烟草的这个味道，烧烤的香气，游戏通关的那种爽感，美女的身体特征等等，这些呢就进一步激发了我感官的香，这不就是因色有香吗？ 然后呢身体开始有反应啊，比如说手开始去摸手机了，身体坐不住了，嘴开始生津了，渴望吞咽，心跳加速啊，开始躁动不安，这不就是因香有触吗？然后呢脑中爽的这个画面呢、啊、越来越真实，甚至开始期待那个爽点啊，比如说你这个抽完烟那口释然的那种感觉，咬下第一口外卖的那种满足感，美女带来的那种幻想的刺激，游戏通关的那种多巴胺的暴击，这不就是因触有味吗？最后大脑马上开始把我的这些东西开始合理化，你看我工作了一会儿了，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需要放松一下，反正我这个工作没有人管啊，没有人催，对吧，先爽一下，等会儿再做也不迟，于是我就放下了文案被拉走了。那刚才这一系列啊，就是止观当中的观啊，观察这个念头，嘿，具体你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这个升起来的。但是这个呢还没有完，那接下来我们不光是要观它，还要止住它呀，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一系列止的这个步骤。首先第一步，识破生动的这个起点，当想抽烟想吃想放松这个念头刚升起来的时候，那不要马上跟着它跑，而是提醒自己，你看动了来了，哎，这不就是那个一念不绝吗？好了，那现在呢我们不要压抑它，念头来了很正常，但是呢我可是修行者啊，我可不会顺从它，我只是静静的看着它而已。那接下来第二步就是逐层的观察色香触味法啊，观察我脑海当中出现了什么画面，这就是观察色，观察我身体有了什么反应，这就是触，观察我开始幻想什么味道啊，快感，这就是味，观察我对自己说了哪些借口和理由，这就是法。这里每一层的观察都是不控制不压抑，而是看着它怎么具体一步一步升起来，怎么来动摇我，怎么来诱骗我，这就是止中去观啊，观中去止。但这个呢也还没有结束啊，然后呢第三步呢就是真的就是彻底的不推也不随，只是看着它来又看着它走啊。我可能呢会对自己这个念头说，哎，我看到你了，我不用去打压啊，不用去压制，就像看着湖面飘过的一片树叶，不跟着它，也不着急把它捞走，让它自己自然的飘走吧。接着呢还有第四步，回到正念的这个所缘啊，比如说继续回到这个呼吸上面来啊，继续回到当下我正在写文案的那个状态当中，就是回到这个专注的这个状态下，或者干脆就写下来一句话，哎，我现在想抽烟了，但是我选择观察它而不是跟随它，我做到了啊！特别是当你说写下来我做到了这个时候，那种自豪感呢、啊，这个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特别是当你多经过这几次就是这样，你真的通过止观的这种方法你做到了之后，真的这对你将来的这种修行的话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然后啊，这还没有完，其实呢还有第五步啊，就是反向的六步练习，这个也就是道家说的反观，就是说你已经成功了啊，你已经止观成功了，但是我呢再来反观，再来逆向的止观一下。首先呢就是观法不止啊，就是观想我们刚才升起来那些法啊只是习气，它不是真的我，再观味不贪，这些诱惑啊只是短暂的这些假象而已，再观触不念，这些身体的这些反应呢不等于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呀，对不对？再观香不迷，这些气味的这个开关，这些气味的这些快感啊只是记忆引发的，这不是真正我想要的。再观色不取啊，就是所有这些画面这些都是虚妄的，所有这些都是不同的震动而已。最后再观身不动，根源就是那一念不绝生出的动，不动就是不生妄念，不生妄念就会回到佛性的灵知灵觉当中，那就是我的开悟时刻。好了，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练习的方法啊，它不是让我们去苦修去压抑，而是让我们看到原来每一次的这个放纵都是被一整条，对吧，一整条虚幻的这个链条去牵着鼻子走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穿这个过程了，就有可能呢你就不再跟着它跑了，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彻底的觉悟，你不可能关一次你就止住了，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啊，慢慢的练，对吧，还要等机缘。而且啊，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一套的训练下来，不光是训练我们止观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呢你在练习我们的觉知的那个能力啊。以前我们被念头这个拉着跑， 可能要过了好一会儿你才反应过来，哎，原来我又被这根念头牵着鼻子走了。甚至普通人可能一辈子他都觉知不到自己是被虚妄的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的，但是现在你经过这些不断的这个练习之后，你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容易的觉知到，哎，我现在是在升起妄念啊，甚至你能够更清晰的知道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是怎么升起来的。啊，其实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能够非常容易的觉察到这些念头它升起是在什么时候升起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就已经离开悟越来越近了。你都觉知不到这个念头的升起，那就更别谈用强制的方法还是用止观这种自然而然的方法去止住妄念了，对不对？好了，那这个呢就是把修行落到生活当中的详细的步骤和方法。但是这个视频呢稍微已经有点长了啊，今天暂时呢就先聊到这里了。但其实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将佛陀说的世界颠倒说完呢啊。关于什么是世界颠倒，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刚才说因为最初的那一动就产生了声色相触味法等六尘，而接下来声色相触味法这六种妄想就成为了业力的根本。佛陀接着说，这六种根本妄想根据其组合的强弱偏向的不同，就形成了驱动众生形态和生命轨迹的业力，于是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产生了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以及普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以及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等等这十二类不同众生的形态。当然佛陀呢不是为了给我们科普为什么会有这十二类众生呢，他主要是在说这十二类众生每一类背后呢都还隐藏着更加微细的认知颠倒。那我们了解清楚了这十二类众生背后更加微细的认知的颠倒之后呢，你再去止观也好，你再去觉知也好，那就又不一样了啊。所以说那下个会员视频呢，我们再详细的再聊这十二类众生背后所隐藏的秘密。